小时候啊，家里大人不许我说谎话，要是撒谎撂屁的，一准挨揍。可这小孩爱玩闹啊，有时候啊，我就逗二奶奶玩。每次啊，她醒过船来了，就会笑着轻轻的扭我脸蛋子，讲我又说鬼话。我就问她，鬼会说话吗？她说会呀。你没听人家说吗？鬼话连篇。我又问，那鬼说话就不能相信吗？他说呀，也不一定，也有说大实话的。接着就给我讲了这么个故事。说是从前呢，有个小商人叫王大，每天呢也就起早贪黑的倒腾些东西，挣点辛苦钱儿。这一天呢，因为着急进货，他赶了一次夜路，转过一片小树林啊，往前一走就感觉不对了，他老觉着脖子后边发凉。这王大借着月光扭转身来，猛回头观望，好像有一个女的突然隐身在树后头了。王大就觉着头皮发炸，大喝了一声：“是人是鬼？你给我出来！”只看见树后边走出了一位40多岁的妇人，穿戴整齐，向他飘飘一拜。这王大害怕，就问：“哎，这你是何人呢？为何尾随在我身后啊？”那女人呢，不慌不忙就说了：“大哥呀，你不必害怕，我虽然是个鬼，但是肯定不会祸害你。因为前方必经之处啊，有一座寺院，寺前的护法神金光太盛，我没办法通过，我就想啊，藏在你身后过去就行。”这王大一看，这女的不，这女鬼呀、文雅有礼，而且没有害人之意，他也就答应了。这一人一鬼呀、就快速的走过了寺庙，这鬼还在他身后跟着呢。王大有点急眼了，扭回头就对鬼说：“不是你怎么还跟着我呢？你到底想干啥呀？”这女的就说了：“啊，不对。”这女鬼又说了：“我跟你顺路啊，我是个吊死鬼啊，我今天呢要去找替身。”王大听就更糊涂了，我说：“你要上哪儿啊？你找什么替身啊？”这女鬼就说了：“但凡我们这些自杀的鬼呀，要想投胎转世，就得先找个替身。前面王村啊有一个赵大户，他家的童养媳呀受尽虐待了，今天晚上要上吊自杀，哎，那就是我要找的替身。”这王大就说了：“不是，这上吊着死的人多了，要是别的鬼先去了，你不就白跑了吗？”这女鬼听了就笑了：“嘿嘿，您多虑了，我们这些鬼呀、都归土地神管，我今天呢是接到土地神的文书才去的，哎，我们一般呢要等个几十年才能找上替身啊，可不容易呢。”王大听了之后啊，好像有所悟，他沉吟不语了，正说话已经来到了三岔路口了。这妇人呐，再次拜谢王大，独自的飘飘离去。王大瞅着这女鬼的背影，心里盘算，过去农村呐，彼此之间多少都有点沾亲带故的。这赵大户呢，是王大的两姨亲姐姐的表亲，有道是事亲三分相。这听说自己亲戚要死人，王大就思虑再三，最后打定主意，不行，得去救人一命。他仗着是本地人呢，熟门熟路啊，王大呀抄小道就跑到赵大户家了，咣咣咣的凿门呢。赵大户家呢早就安歇了，听到敲门声就赶紧起床点灯来开门。赵大不由分说就闯到内宅了，嚷嚷着：“媳妇在哪？赶紧救人。”一家人呢就引着王大来到了媳妇的房门外，拍打房门也没人答应，一群人就把房门给撞开了，就见那个媳妇啊已经吊在房梁上了。赶紧呢就丫鬟仆妇上前，抱腿的抱腿，摘钩的摘钩，抹擦前胸，拍打后背，又有人呢端过来姜汤水就给灌下去了。就听这个媳妇长吐着一口气，也算是给救回来了。王大呀这才把这个事儿前因后果就告诉赵家了，最后啊嘱咐他们善待儿媳呀。 赵家对他是千恩万谢，一定要留他住宿，还怕这女鬼对他不利。这王大推辞就说，哎，第一，我是真有急事儿，哎，这才敢夜路。第二啊，我是一身正气，救人性命是好事啊，也不怕那鬼报复。王大告辞就出来了，女鬼呀、啊、还真在村外守候着他，就骂着王大坏了自个的好事。王大正义凛然就说了，我呀是行善积德，救人性命。俩人越说越急，动手还打起来了。这王大一边打一边走，女鬼愤怒的叫唤始终纠缠不休，一直到天亮，这女鬼呀才给吓跑了。嘿嘿嘿，哎呦，我觉着这女鬼挺可怜的，没有一点防身之心呐。本来这么机密重要的事儿，为什么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给和盘托出啊？这王大呀虽然救了性命，但是他的做法就真对吗？嘿嘿，也不一定。每个事儿啊都是有因有果的，也许那个童养媳死了反而会得到解脱呢。这世上啊，有的时候善恶呀真的很难一句话说得清，咱们呢只能遇到事儿尽心尽力的发善心做善事儿吧，您说呢？